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您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讨论，发表您的见解，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 88827516288，期待您的参与。上周刚刚聊过的大车司机一定得会英语这个事儿，结果不巧最近有一起悲剧就发生了。这个新闻呢，是一个非法的移民，他因为违规掉头啊，致三人死亡，那个小车就直接钻到了他的车底下，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发生在佛罗里达哈，佛罗里达的这个高速公路啊，它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就是它不像加州，就是加州的这种高速公路呢，你假如是有比如说横切的像咱们这边 Lawrence Expressway 啊，它一定是有一个 overpass， 所以呢双方是不会说撞车的哈。但是呢在佛罗里达呢，它那个高速公路呢，很多的时候它有一个就是一个 intersection， 有横向一个公路哈。但是那个公路它是没有交通灯，它只有一个 stop sign， 所以呢假如你是在那个横向的那条路上，你想上这条高速，或者你想穿过这个高速公路，你是不是要等两边都没有车啊，或者
是
怎么样？因为车开得很快啊，因为特别是咱们在开车的时候，特别是初学的司机，是不是有一种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会判断对方那个来的那个车的速度，他很容易判断错误，他觉得他有很多的时间，但是不知道就是说你从踩油这架车走出来，或者有时候你。比如想你转右上一条主要的干道哈，那看那个车好像离你很远，怎么着你刚在右转完了之后，人家已经贴着你屁股，已经在那儿大声鸣笛说你这那个赶快。
没错，因为高速上车速太快了，而且我看这个 X 上的这个视频啊，我当时看的真的是心惊胆战，因为现在呢佛州警方已经确认了，说这个司机啊，他是一个2018年通过墨西哥入境进入美国的，然后呢随后在加州获得了商业驾驶的执照。视频中明显看到他驾驶的那个车啊，超级超级长的尾巴。
哦，所有的这种半挂拖头哈都长。只不过在视频上是长，但是它还是正常的哈。
哦，正常。
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说几个因素导致这个，其实倒不是佛州呢，我只是介绍一下这佛州。但是就你刚刚讲的，这个司机是一个非法移民，
越境的
。他看了他从他那个视频可以看出来，他是个印度人，啊，包头的，
感觉他也不太
锡克族那
种，不太会英语的。
就是不单是不会英语，这个咱们不敢说啊。但是他做了一个，就是说。直接在这个高速公路啊，他做了一个 U turn，
这也是危险
的。哎，非常非常危险。然后呢，他怎么说呢？就是他在做这个 U turn 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在他同一个方向的有一架车也开得很快。然后这架车呢，说时迟那时快，就根本没有反应。然后这架车呢，整个就钻到他这个半挂拖头的那过箱的那个车底下去了。你想看那这整个的一个车舱啊，连那个车顶棚啊，全都被 shear off， 就是等于是一刀切了哈。所以呢三个人全部当场死亡。警方呢就是还好，就是佛州的警方当场就把他逮捕，然后发现呢他是非法移民。同时那你说非法移民怎么拿到这个 A 驾照，这个商业的这种卡车啊，这是其实要很严格的。
是的，
哎，就是因为呢，上次咱们讲的，就是说你拿这种驾照，非得要怎么着，要能够讲英文，对不对？哎，那他锡克族、印度的讲不讲英文，这个我不敢保证啊。但是他是拿到了这个 A 驾照，在加州，而且他是以非法 以移民的方式拿到这个驾照。
对，所以说这个事件现在也引起了网上很大的一个讨论，并且大家也在讨论说为什么他这种情况可以在加州拿到驾照，所以现在这个火其实也已经引到了加州。
因为那个是加州是庇护州第一，然后他说我们要对这个非法移民要很就是
很友善，很 nice，
很友善，就是说呢他在这儿也要生活呀，对不对？虽然他们不是正式移民，但是非法移民也要做工啊，好，给他们这个驾照，就是这样加州的这个 policy。
不希望这种悲剧再次上演了，但是这件事情后面的一些带来的反思也是值得大家去讨论一下的。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来关注另一个话题哈，租车的一个话题。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曾经租过车呢？李金，你租过吗？
经常租车。你想你只要比如说去外地旅游啊，玩一玩啊，出差啊，等等等，很多的时候你一定要租车哈，一定要租车。
但是我看到网上很多人说这个租车还车的时候也有很多坑嘛，可能有的时候检查人员呀会反复的去看，或者是说你当时提车的时候你没看仔细，比如原来就有一个轻微的划痕，但是等到你还的时候那个人检查出来了，可能就是要你去买单，对吗？
是，而且呢这是一个双刃剑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从租车公司的观点来讲，也有很多这种不怀好心的这个租车人哈，他可能这个擦刮了一下啊，然后他掩饰掩饰啊，或者怎么样啊，都有。所以呢，但是从租车公司来讲呢，我们今天看到已经有一个趋势，是什么趋势呢？就是说他呢平时让一个人你把车还回给租车公司，这个人啊把这个里数看你加满汽油没有啊，等等等，但是呢你怎么知道在这个角这块被你开车的时候轻轻撞了一下或者怎么样，
有
可能有
的时候可能自己都是无意识的，不知道的。
那他呢有时候可能看到，有时候可能看不到，那怎么办？从租车公司的观点来讲呢，他们好像你要看那个租约啊，他是说他们保留这个，只要这个车回到这个租车公司那个停车场，他们还要有一段时间去仔细检查。现在怎么仔细检查呢？假如你看一个人哈，你说比如说艾琳，你的责任就是今天每一架车最后要通过你来这个检查，那你说这得多累啊，你这眼都看花了，对不对？
对呀，就是一个人这工作量得多大呀，我得仔仔细细的看。
当然他这个现在呢就是租车公司已经开始采用一种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检测的监测的技术，就是说呢他有好几个这个摄像头，然后呢你车一走一过哈，他就唰一下把你360度这个全部给你拍的非常高清晰的，然后再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电脑来判断，他就知道哎你这架车这块有没有一个刮痕，还是以前没有现在有啊，等等等。那你说这对租车公司来讲是不是很好？我觉得是很好。
对，而且这个是不是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节省很多人力呢？
是啊，是节省很多人力哈，但是呢有时候就会 AI 呢有点太什么，就是怎么说呢，一点鸡毛蒜皮的小地方，可能它以前就是你租车的时候它就已经有那么一小块啊。而且从租车公司的观点来讲，你比如说我开着开着车哈，前面有一个石头子儿弹到我这车上，那这谁的错？
对呀，那这个都有点像是不可
对，这个是不可避免，但是这也和你到时候你有没有买的保险，因为租车公司说这个我也不能担保啊，对不对？好，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只讲万一这个 AI 这个人工智能啊，它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你以前肉眼没看到的，那怎么办？ OK， 好，那现在呢对消费者来讲有一个好消息，什么呢？就是同样开发这种 AI scan 这个检测的扫描的这个公司，当然不止一家，对不对？哎，现在有好几家呢，他们向消费者开放，就是说比如说艾琳，你明天去迪士尼玩一玩，然后你租车，哎，你租车呢，哎，这个当场呢你就用你的手机走一遍，然后就把这个已经是高清晰 4K 什么这些全都放在你手机里面了。 上传到云端，
就相当于是你已经在你出发之前就把这一个东西留了一个备份，
对，
它就是你的一个证据，
对，
可以说
呀。所以呢，就是说，假如你肉眼没看到的，没关系，假如你可以等他说，哎，这块有一个擦痕，然后你再回去看你那个，哎，也有擦痕，是不是就跟你没关了嘛？对不对？
没错。
哎，但是当然你说之后还有擦痕的，那当然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了哈。
嗯。
好，那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个工具，而且是人工智能的工具 AI 来帮助你。Yeah, so,
那么现在哪些主要的租车平台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应用了呢？
像 Hertz、Avis 他们已经逐渐的越来越多这个 AI 的这个扫描哈。
嗯，
所以呢至少我目前我还没看过，我还没看到，但是呢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嗯，所以咱们未来听众朋友们如果旅游啊或者说在机场租车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大家可以听到了之后看看到底怎么弄的，也给我们及时报个料，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啊、让我们知道一下。
对，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另一个话题，关于后视镜上悬挂东西的这个话题。其实我平时在路上我开车哈，我看到很多人的后视镜上都挂一个很好看的那种小挂饰啊、
哎嗯、
但是说实话可能会遮挡视野啊，但有的还比较小，看起来蛮可爱的、
哎、
特别是女生也很喜欢，反正基本上我在路上看到很多司机都有挂。
是
那么现在在加州是属于要吃罚单的，对吗？
对，现在呢，其实不单止加州啊，其实好几个州呢，比如说 Arizona， 加州，
嗯，
Colorado， Illinois， Minnesota， New Jersey， 纽约州， Pennsylvania， Texas 等等哈、啊、，Virginia 州呢，就是他们已经呢，就是说，有一个法律，就是说你这个后视镜前面不能挂任何东西，
嗯，
倒不是它遮着后视镜啊，有的时候当然你说连后视镜都遮着，那你就不是自己找麻烦嘛，但是有时候就说你挂了一串的东西在那个后视镜那个地方啊，会令到你呢那个注意力啊，因为什么，你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你开车的时候呢你的眼角视角你是很敏感的、
嗯、
就是说有时候你开车突然间你会觉得哎有什么东西在那动了一下，
对，晃了一下，就是它有个影，
哎
嗯，
那你晃，假如现在是那个东西在晃，那不是就麻烦了吗？就是说会 distraction， 就是造成你的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好，所以这几个州呢，现在呢，就是说包括加州啊，就已经说呢，我们就是说已经有这个法律，就是说呢，假如警察，当然我想警察也不会吃不饱撑的没事干啊，就是说，假如你有一个很小的，大概他也不会找你麻烦。
嗯。
但是假如你看，我看到照片上，以前的美国最喜欢挂的就是几个 dice， 就是那个
骰子，
然后而且它是 foam 做的，你说很大块，但是轻飘飘的，就是它就是那个时候是很时髦的、很时兴的，哎，就挂这个。但是呢，你要现在那么一大块的挂在那个地方，有可能警察就会说不定给你一个 warning。这个 option 是在他给不给你告票哈，他也可以选择不给你告票，就给你一个警告啊，让你下次注意。
从严格不抱有侥幸的一个角度来说，包括从我们更安全驾驶的角度来说，其实后视镜上悬挂东西的行为还是尽量避免的，
是
就是不要挂，
哎，是最好不要挂、嗯、对，我觉得至少我的车哈、啊，我是从来不挂，我老婆就挂了，所以我第一次开她的车呢，我老觉得这个好像眼角有什么东西在晃来晃去呢，你知道，
嗯，
所以我实在是不习惯。
我觉得咱们现在听众朋友们肯定不少啊，车里现在就挂着这个东西。那这个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从法律的角度，加州是有这样的规定的，就是悬挂这个其实是交警是有执法权的嘛，有可能可以让你吃罚单哦，所以大家要引起一个重视。而且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因为原来我在开车的时候，我曾经在高架上追尾过一个出租车，然后当时呢，我的那个车里面有放一个小的香氛的一个小石子儿，然后我就放在那个中间，当时那个冲击力很大嘛，然后那个石子儿飞出去了之后就砸的哪里都是。这个经历其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如果大家车内有放车内香氛的，它是固状的，其实这个东西一定要取下来，因为就是在有的时候你一个急刹车的时候，那个东西真的会冲出来，你说打到玻璃上或者说打到你自己，它那个冲击力对人的伤害是很强的，
没错。
所以这个也真的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哈，车里最好在驾驶舱的那个地方不要放这些危险的东西，
是在前边、
嗯、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到有些爱车族啊，他呢喜欢怎么着，特别是我觉得是西班牙瑞的，他们把这个车呢它的这个悬挂系统呢可以用液压的方式来较高较低、
嗯、 哦，
我亲自看到很多，
这个怎么操
作，哎，特别是我们这个 July 4th 游行的时候，你知道车是美国的文化嘛，对不对，
嗯，
很多这个国庆节游行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这个民众开自己喜欢的车啊，其中有一些这个车可以上下前后上下可以摆动，而且还甚至可以跳一下，哎，这就是都是他用这高压的这个液压哈，啊，来做这种事儿。所以呢现在呢这种车呢会被警察呢，就是假如你在路上那么光明就是明目张胆的那么干，
开着
那警察就说那我这皮尺一量哟超过了，那就罚单呀。所以呢这个
就给大家提个醒，
提个醒
对，还是要小心为上，
哎，
安全第一哈。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您有任何汽车的问题，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在上周呢，家住 Fremont 的 Amy， 她呢遇到了一点麻烦，就是呢她的马自达出了一点车祸，那车子还是能开的，但是车的外观啊已经有一些严重的受损了，如果要修的话呢，就是比较贵，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下说怎么办呢，就问了他的保险经纪人苏啊。那苏听完之后呢就说建议他把车子捐给我们希望之声，这样呢不仅省去了修车的烦恼，还能获得一笔联邦的捐车抵税。那 Amy 觉得呢这是一个好的办法，于是就决定不修了，把车子捐给了我们希望之声。
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 Amy 的慷慨捐助，
嗯，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感谢 Sue 的推荐。你知道不少湾区的保险经纪人啊，其实都是咱们电台的听众啊，
嗯，好棒，
而且呢他们这些保险经纪人的朋友啊，甚至你遇到的客户的车子受损啊，修车不划算啊，或者是客户不太想修了，
嗯，
欢迎您向他们推荐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那捐车呢不仅可以抵税，又可以省心省力，而且还能支持公益事业，帮助希望之声电台更好的服务社区。那我们的电话哈，啊，捐车和二手车热线呢是855-578-0088855-578-0088。
而且呢你也可以在网站上搜索我们希望之声捐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好，下面我们谈一下这个一个召回哈。首先呢福特汽车公司宣布他们将召回103,000辆 F-150 皮卡哈。为什么要召回呢？根据 NHTSA 在上周二的那个召回通知中表示呢，他说呢这个福特的皮卡的后轮的这个轮毂啊，它有一个螺栓会断裂，就在中间的那个地方。那你想这个轮毂要断裂的话呢，那就令到你的这个车呢那个轮子都可能有可能飞出去或者是怎么样啊，很危险，
嗯，
所以呢但还好福特发言人呢告诉这个媒体啊，目前还没有发现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事故或者人员的受伤。那不管怎么样吧，这个轮毂呢这个螺丝你想哈，就是李静又觉得，就是最近我看这个福特汽车公司，我报了好几个报道他们这个召回，对不对？
没错，
你说这个螺栓呢，照道理来讲也不是你第一天用这个螺栓，这个螺栓的存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说不定上百年的历史，那为什么会断裂呢？很明显的就是他选择的这个供应链，这供应商出了问题。
而且他这次好几次的召回好像都是涉及到他的供应链，
哎，
其实并不是说福特厂家怎么回事，
哎，
但是呢你这个供应链的把关不严，
哎，
那可能他某一个批次的车他就出现了这种问题。嗯，
呀，出了这个问题谁的责任呢？你可以说是买者，那是 buyer， 就是福特的购买部门，你为什么要选这家，
嗯
啊，或者是品管部门，你怎么去这个抽样
做这个测评的，
对啊，你不能每一个去掰一掰它，
嗯，
对不对？这个螺丝
没错，
光掰还不行，就说你要有一个手段，你可以说我在这个100,000个螺丝螺栓里边，我只要测100个，我就知道它这个这批我是不是要，那时候我记得就是说比如说100个里面只要我有一个，我整个100,000个我全都不要了， 就这样，
嗯
啊，所以要很严格的这个品管哈。但是我觉得福特在这方面呢，真是有点令人失望了。
嗯，所以说应该要引起福特的重视了，这个已经很多起类似的一个召回了。
是。
那么现在我们线上有位李先生进线了，李先生您好。
哦，哎，你好。
哎，李先生，请讲。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了一个在后视镜不能挂东西的，那问题就是说，那有些是挂那个停车牌，就是有些单位 company 他要求挂那个在停车场挂那个停车牌，那个算不算？
啊，其实他这个停车场停车牌呢，你挂的时候是这样，我以前也有过这种啊，就是说你不要挂在那个镜子底下，你挂在这个镜后视镜和你的挡风玻璃之间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呢，你本来就是后视镜已经遮着你了，对不对？然后你把它放在后视镜的前方，贴在那个挡风玻璃上，或者呢，你把这个parking permit 贴在你的他们什么，就是右侧的右下角。这也是一个，或者是左下角，你可以这样。
OK
呀、yeah,
，OK，
嗯，
就挂在那个，只要不遮挡住了后视镜镜子就 OK 了，是吧？
对，不同时不要挡着你自己的视野，就是这个意思。
哦，对 对, 对，
是呀。
OK， 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谢谢李先生啊。
嗯，好，非常感谢李先生的参与哈。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一起召回吧。那么就在不久前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它发布了一个消息，近期呢，捷豹路虎也将在美国要召回超过120,000辆的揽胜和揽胜的运动版，这个是一款挺高级的车哈，也挺贵的、
嗯。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啊，这个原因呢，又和它的悬挂系统有关系哈。悬挂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这个车轮啊，走的时候它悬挂系统是控制它上下这个上下左右的这种动作哈。
嗯。
好，这个揽胜啊，它怎么样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其实和特斯拉，我想可能很多车都是用，它是用那个 aluminum， 是铝合金哈。但是呢，这个铝合金一定要很强。
我印象中铝它这个材质就不是很强的东西
啊看什么铝哎，对，也磁铝不比另外那个铝哈、啊、
好的，
对，它这个铝合金呢，就是刚刚是在接着它那个球结的那个地方哈、啊、结果呢就是会发生断裂，
嗯，
然后你在网上你只要 search 你说这个 Land Rover Front Suspension Knuckle 断裂，你就会看到这个，所以呢我这个又是一个什么呢，你可以说是不是路虎啊，咱们前一段时间讲啊，他现在不是要改变他的形象吗？
叫做什么觉醒运动。
对，但是呢你就凭你这个这样的质量，你还觉什么醒呢，对不对？但是路虎呢以前他在这方面质量应该不错的，对不对？
对。
但是呢李静还得吐槽一下啊，就是英国车的质量那方面呢确实没有德国车好，这是肯定的。
嗯
呀，好，那这个路虎呢号称他自己是这个 SUV 的始祖哈，
嗯，
这个什么越野啊等等等，那我说你这个 suspension 的这个铝合金的这块，怎么说外挂的这个东西啊，都会 crack， 那 again 证明了就是说帮助你做这个铝合金的这块东西的下游供应商肯定出了问题，或者他那个铸造这个铝的时候啊。它不是用锻造，应该是锻造就更强一点，
嗯，
或者你铸造的时候有空气气泡在里面都有可能。
那这次受影响的召回的车型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啊，它这个是2014到2017年的，一共有121,509辆，
嗯，
这个揽胜哈，所以呢这个那么说吧，已经有12份的这个车主报告啊，他这个就说哎，我突然间夸一下就开起来就那会，你会马上听到这个噪音啊，和你会觉得方向盘那个地方有问题哈。我没开过路虎，但是呢我知道这个 suspension 假如有这种问题的话，你肯定是会有点失控，所以假如您是开2014到2017年的这个 Range Rover， 就是揽胜哈，那和这个揽胜的Sport 版本哈，
嗯，
那就是尽早就是跟你的这个 dealer 来接洽，说哎，最要紧的是告诉他们你的 VIN number 是多少，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马上在电脑上可以给你查出来是不是这个属于召回的范围。
嗯，你
看
好的，如果说属于这个范围，那么也要及时的去更换一下，确保咱们的行车安全。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讨论，都可以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那么我们美好生活小铺呢，一直在做一款热销的来自台湾的养生纯酿醋。醋呢，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保健功效了，中国自古呢也有喝醋养生这样一个传统。那么呢，我们有一个客人马女士啊，她在饮用了这款醋之后呢，困扰她多年便秘的问题其实得到了一个很有效的缓解。我们来一起听听看。
喝了咱们那个有机的纯酿醋啊，有什么改善呢？
我觉得便秘这个症状有了很大的改善。以前嘛，便秘都非常严重，自从喝了它以后，以前好几天才能便一次，现在有规律的每天早上起来就会有一次。
便秘情况多少年了？
最少有20年以上了吧。以前基本上是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有便意了才会去厕所，平常呢根本就没有便意的感觉。
那您喝了咱们醋多久？喝了几瓶逐渐改善？
好像喝了第2瓶的时候症状就有点改善，但我喝完了4瓶以后完全没有便秘这种症状了。
那么马女士呢，她就是说喝了这款醋之后呢，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善。有机醋呢是经过糖化、酒化、醋化以及发酵熟成6到10个月的，所以说呢，它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胀气、缓解疲劳、软化血管，也是一个天然的养生佳品，其实就是大家平时喝的一个酵素了。如果说呢，您和家人也想体验一下这款神奇的醋，可以去位于 Cupertino 的小铺试饮。那么咨询的热线呢，大家记一下，510-850-8680，510-850-8680。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拨打电话去感受一下，我们是可以免费试饮品尝的。
嗯，喝醋不是吃醋啊。
对，是喝醋。其实我平时也有在喝这个，就是倒一点，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会兑水，有的时候就不兑水，就直接喝了。我是觉得蛮清爽的，这个醋味道很不错。
艾琳亲身体验。
对，而且现在呢我们共有4种口味，洛神花、香檬、梅子和老姜，所以说这个口味它调的都非常的好，非常适合大家日常保健饮用。我就平时把它当一种饮料，就有的时候困的时候我喝一口，哎呀，瞬间我就精神了。真的堪比咖啡。咨询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中国大陆的汽车新闻哈。中国大陆的一个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它呢是电动车的行业的龙头老大了。那么最近呢，它即将推出一款惊人的，说是拥有3000匹马力的电动超跑车。我真的不太理解3000匹马力是啥意思，但是呢，就据说这个东西叫仰望悠久啊，它刚出来的时候就震撼全世界。所以李进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个3000匹马力是什么意思？
我看了这个，我也是觉得比亚迪的工程师啊，他们的确是 push 这个 performance 啊，已经到了极致啊。你得那么想，就是一般你比如说你买个 Corolla， 150匹马力，150已经足够你在高速公路上载4个人轻轻松松跑70里。那比亚迪3000就等于多少呢？20个这个 Corolla 的这个马力，
不太有概念。怎么去形容这个20个？
怎么形容呢？就是说它那个加速力是非常恐怖的。李进以前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我有一次坐了一次那个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S Plaid， 那它这个加速力是0到60是2秒钟，就是说滴答。
是不是有那个推背感？
已经不是推背感了。当时我是就是眼睛几乎一黑呀，它是那种就是叫过载那种，就是战斗机飞行员他们有时候就说，人家那是6-7个G啊，7-8个G那样。对，你都你假如不是训练有素的话，你就可能会黑掉。
是不是心脏都受不了？
你大脑的那个血液啊，突然间就涌到后边去，或者怎么样？你或者是心脏没有办法把那个血液给你pump到那个大脑那块儿。所以呢，我是体验了一下，有点像那种就是坐那种过山车啊， 就是从上面刷一下垂直下来那两秒钟，有点像那种感觉。
那就是说买这款车的人还得心脏和人的素质好一点。
是，当然他不会天天去开这种车呢，他这个3000匹马力啊，它是一共是4个马达。
嗯，
一般来说像咱们今天你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电动车呢，通常都是1到2个马达。
嗯，
这已经很够力气了呀。那然后特斯拉那个就是我说开得快是3个马达，后边2个，前边1个。
嗯，
那现在这个比亚迪这个仰望哈，叫 U9， 它本身就是一个蛮高性能的这个轿车哈。
对，蛮贵的这个车。
对，真的是给这种喜欢在赛道上跟朋友去赛车的这些车主们哈。所以呢，它这架车哈，就是四个轮子，4个马达，每一个马达是555kW 的这个马力哈，所以加起来就是2000多个kW 的，但是就等于是3000马力。好，一个是英制，一个是公制。Anyway， 这个车呢，我一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哎，比亚迪已经是在跟特斯拉较真了。
比亚迪它的这款车的性能，它真的能超越特斯拉吗？
有可能，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特斯拉再怎么样，你的马达你也是就是。怎么说呢，你就是这个世界上能够跟你做同一种马达的人也不少。所以呢，特斯拉其实它本身也有一架这种超跑叫 Roadster 2，但是呢马斯克就一路没有推出来。所以这次呢，我觉得比亚迪呢这一炮打响啊，就是说好，马斯克你都出不来，我来这个出。然后我相信他们下一步一定是在那个什么纽博格林那个赛道，
嗯，
跑出一个这个标榜的这个成绩啊，
嗯，
就当时咱们拭目以待。
是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前段时间小米他们也去那个赛道跑了一下，
哎，
当时那个成绩也还不错的，
都不错。所以呢，
嗯，
现在就是说，这是在中国这个汽车厂商啊，他说我这个内燃机啊，我做不过你，但是电动马达谁怕谁呀？
嗯，等到这个仰望 U9 赛道版出来之后，看看它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
溜一溜，
看看到时候能跑成什么样子。嗯，好，那刚刚你有讲什么驱动哈？这个对我又是个知识盲区了。
嗯，
我想问问你，这个什么叫四轮驱动啊？什么全轮驱动？这个都有什么差异吗？
嗯，好，一开始呢，就是，这个车刚刚那么说吧，汽车哈，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嗯，
基本上就是发动机放在车头嘛，所以我们讲车头，然后呢，它通过一个传动轴，然后呢驱动后轮，这是很怎么说呢，是很这个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哈，而且那么多年就是那么设计的。
嗯，
好，宝马也是这样啊等等。但是后来等日本车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假如是真的想这个做最好的 package， 我呢来个前轮驱动。前轮驱动就是我发动机、变速箱，然后连那个传动轴都是在前轮，我不用到后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它从这个成本来讲就是更低一些，而且呢从它组装的这方面而驾驶的这感觉呢其实一般都不错。所以你看日本车大行其道都是靠这个前轮驱动。
嗯，
本田丰田啊等等，你看全都是清一色都是前轮驱动。好，然后呢等奥迪一出来呢，说哎，我们应该是前轮也有后轮也有，这叫四轮驱动。
哦，四轮驱动就是前后都能去有这个
动力。那有什么好处？对，就是万一假如我这个那个驱动轮啊突然间打滑，
嗯，
不管是什么原因打滑，我这个轮子打滑，但是我后边或者前边就是 opposite side 另外那边我不是还有轮子吗？
嗯，
他们可能那个路不会打滑。哎，这样的话呢四轮驱动有什么好处，就是能够帮助你有更好的这个抓地的性能。
那是不是像越野车什么的一般都得四轮驱动了？
都是，然后这个，
爬山啊过草地之类的，
哎，那一定呀。那四轮驱动，那现在又有叫全轮驱动。哎，全轮驱动是什么意思？好，四轮驱动呢就是说有选择性的，一般哈越野的车都是我平时呢只是用两个轮，前轮或者后轮，
嗯，
但是我需要的时候你要就是有一个开关机械的，就是有点像一杠杆一样，你一推你就进入四轮驱动。 这是机械式的四轮驱动。
哦，就是平时我可以把它锁起来单用前轮驱动、
哎、
但是等到我可能某一个特定的场景需
要
了，要爬
这个很斜或者怎么样、
然后我就给它打开、
哎、对，
这个时候它的那个后轮就开始启动了、
哎、对，或者是原来是后轮的变成前轮，总之就是说从两个轮过渡到四个轮。但是呢现在呢因为电动车的关系哈，和这个很多欧洲特别是奥迪他们就说，哎，我们为了提高这个车的性能哈，我这个四轮驱动是 computer control 的，就是说呢它会在比如说急转弯的地方，它这个电脑就会说，哎，好像我前轮的那个地方这个我的这个抓地性稍微差一点，这个时候呢我不要把这个动力还输出到前轮，这样的话你前轮肯定要打滑，
嗯，
那我就把多数的这个动力呢移到后轮，电脑就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嗯
呀。但是现在呢电动车来讲呢更加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哈，就是电动马达这个反应速度是特快。
嗯，非常感谢李静解答，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